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44到49节。现在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至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预备我们的心能够领受你的真理，进入你的真理，也求主借着你的道，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天的日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现在请萧传道我们正道，题目是使命的根源。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也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已经是初二了。那我想不出什么跟鸡有关的祝福的话，也许大家在网络上在 WeChat 上面都看得差不多了，那我就用这张图片带着我家的5只母鸡来跟大家拜年，希望大家呢有主的平安喜乐满满的一整个鸡年，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知道你是一个愿意赐福的神，你更是万物的主宰。主，就让你在今天的崇拜当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来掌王权、居首位，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知道你是赐予使命的根源，因为万物都本于你，也因你而立。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用一个恭敬崇拜的心来领受这当中的祝福，也愿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个人当中，亲自做教导感动的工作。这样子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年的这个 教会的主题是使命。那么其实讲到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陌生，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或基督教所发展出来的专有名词。使命最基本给他一个定义的话，大概可以说成一个是被指派、被托付的一个目标。那么形成构成使命的几个元素，包括了使命的赋予者，就是谁赋予了这个使命，还有使命的承接者，谁要去完成这个使命，还有使命的目标，到底这个使命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完成使命的方式，要如何达到这个使命。那么在我们生命成长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一直有着我们的使命。一开始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族亲人对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期待，接着到我们在学校的时间，可能透过学校的教育、师长、同学之间，我们渐渐可以学习来判断我们人生要追求什么。等到我们离开学校、离开父母了，进入到社会当中，这个时候代表着我们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需要去寻找到一个人生真正的目标。假如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为自己规划出一个好的目标，找到一个好的使命，那么你会有一个成功的生命。那不单单是一个人的生涯规划，一个公司、一个企业、组织行号，他们也会强调自己设立这个公司时候的一个使命的宣言 Mission Statement。 通常这样子的使命是要能够够大，然后让人看得够远，能够持续，能够够久。一个轻而易举就达成的目标让人没什么动力，一个让人看起来没什么远见、看不到什么未来的目标，也会让人失去他的斗志， 并且显得心胸狭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里面，其实使命它是无所不在。那么今天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门徒，我们更应该知道，因为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了，我们的生命里头有着主耶稣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是要跟神来连结，因此我们的新生命将会有一个全新的使命。我们希望先来认识我们使命的根源，让我们回归到赋予我们使命的这位神，好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真正的使命在哪里。讲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直接从圣经来看，圣经是神最直接最明白将他的心意来向人表达的方式，也只有圣经才能够让我们认识神，认识他的使命。从圣经当中最基本的是可以让我们知道神他对整个世界宇宙的计划，以及他对人所一切的预备，一切的作为，我们便可以知道人应当如何来回应神的话。所以这本书，这个圣经可以说是神赐给人最宝贵的一本书。从使命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圣经可以说是一本使命之书。这本书是神对不单单是基督徒而已哦，是对全人类显示他的使命的一个工具。那么我们来面对这本书的时候，希望今天大家看到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他和人息息相关，包括所有的人。可能今天我们在座有许多来参观来观礼，这个今天有个敬礼的崇拜，我们有许多人是受邀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也有在座有许多的慕道的朋友。那么这个书的信息是和所有人相关的，不单单是基督徒而已。我们希望可以在今天这个难得机会当中知道，原来啊，神就是借着这个圣经不断的向人来说话，而且这本书的信息跟我们的生命非常相关，非常重要。第二个原则是，凡是记载在里面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必成就，因为这是来自神的话语，所以它必定要成就。假如我们仔细来阅读这本书，我们便可以不断地从这当中看到神以及人以及神对人一切的使命，这样许许多多相关的记录。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一些例子。所以当人的使命能够和这本使命之书来互相结合，互相谋合的时候，那么就代表我们的生命能够跟神来连结。如此一来，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这个使命才是最完美最完全的。所以这不是代表说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要完成的哪一个目标，可能你现在在做一些抉择，在思考一些人生的方向，并不是要你说你就翻随便翻到一个生命假如翻到这个大卫要做王了，就表示神让你以后要去选总统了，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们整个生命的成功必须定义在全部神的话语当中，定义在生命的主里头，这样子才是符合神的心意。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理解的话，我们下次来看这本书的时候，就不能只是单单的看其中的某一个部分。可能你会听到有人说这个旧约讲的都是历史很古老的东西了，所以不太能够接受，那我就专心来看新约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当然也不是专挑你几件喜欢的书卷，比如说诗篇啦，或者是福音书啦，比较好读，保罗书信太难了等等，更不是像那种家文选读金句摘录只知道诗篇23篇哥林多书爱的篇章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阅读它。我们必须是从整本圣经不断的去明白神他从创世创造人类，以及看他对为了人类所预备的一切，他告诉人应当如何去治理管理他所造的一切万物，也可以从人类过去的历史当中看见神用他极大的权柄极大的能力 来完成他所要成就的每一件事情。当然这就包括了神的拣选以及神的救赎的计划，一直到耶稣道成肉身，耶稣拣选门徒，耶稣差派门徒，他们去建立教会，这当中因着他们面对主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不断地发生许许多多在历史当中的事件。但是圣经不是单单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观察，也将将来一直到世界末了的发生的事情都记录出来，都让我们知道这是神他的使命最终极的目标。因为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从亘古到永远，就像刚刚诗歌唱到的一样，可以说是时间最原始的那个点一直到最后最后最末了的那个终点，都是神在掌权。所以他不但让我们看见过去的事，也让我们看到将来的景象。圣经告诉我们，将来要在天上一起和宇宙万物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和基督神的羔羊来同掌完全。这个是神的使命，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地朝着这个目标，朝着这个目的来努力的工作。我们假如把圣经所记载天上的那个场景放在我们心里面来思想，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使命，别说是人做不到，连想都想不出来。我们大概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公司行号，他们有敢立下这样的使命。为什么？因为这都是出于神的。我们的神是比世上所有一切的万物都还要来得大，还要来得伟大，来得圣洁尊贵的神。神是大的，大到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我这样讲并不是告诉你们就不要去想，而是鼓励你们去想，鼓励你们去思考我们所信的神是何等的伟大，努力去经历他，他所说的他是何等的伟大，到底有如何的伟大。然后我们必定会经历到说，哎呀，原来神你比我想象能够想象得到的还要更高更远更大更有能力更有权柄。所以透过这本使命之书，我们最终不得不承认，人之所以能够存活在这个世上，原来是要完成神赋予人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不管我们原本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脑海里面是受什么样的观念，受到什么样的立场而影响，到现在我们必须相信这世上只有一位神，而且只有神的旨意必定成就，只有他能够让所有的使命来完成。接着我想要从以下几点来继续体会一下刚才这本这个使命之书里面所强调的。我们所信的是一位使命之神，神的话语充满了对人的使命。从这个角度去看，当我们人要去按着神的心意去完成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那么那些事情就是我们的使命。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人之所以可以拥有生命气息，是源自于创造天地的神所创造的。万有都属于神，尽管人时常被自己有限的智慧有限的知识所限定，以为自己就是万能的，以为我们可以掌管一切，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错了。只有神才是这个宇宙的中心，只有神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而神对人的心意非常清楚，他造人的目的是要我们去荣耀他，按着他的旨意去行，并且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然后人要享受他创造的一切，并且享受神的祝福。我想请各位翻开创世纪圣经第一卷书的第一章26-30节，这边一起来看圣经创世纪一章，我们要从26节来看。 创世纪26节这边说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29节神继续说道，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这里的经文记载，让我们看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他的尊贵、他的荣耀被造的，并且管理神所造一切之物是他们的使命。28节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神就赐福给他们，这是神所赐下的祝福。神并没有吩咐其他受造之物去管理他所造，他单单托付给人。人最初的使命就是按照当时神这样的心意去行，以便来将荣耀归给他，以便完成神创造的荣耀。当人犯罪了之后，因为罪的缘故，反倒是不断的亏缺了神的荣耀。罪这个东西彻彻底底的破坏了人跟神之间原本最亲密、最和谐的关系。人和我们人所身处的这个环境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因为他与最美善的神完全隔绝了。罪的影响是大的，但是神并没有被罪影响，神并不会被恶试探，他的心意并没有改变。他没有因为人犯了罪，就让狮子、老虎、大象来接管人原本的使命。反而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继续在人当中施行他的作为。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先是拣选呼召了亚伯拉罕，借着以色列的民族，后来更明确指向到大卫的子孙，一直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这当中应验了许许多多旧约里面先知的记载。我们所看到的是在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历史变迁当中，神所掌管一切的事情都按照并且朝向他永恒不变的目的持续不断的进行下去。创世纪12章讲到神呼召亚伯拉罕，当时他还没有改名字，叫亚伯兰的一段记载。12章的1-3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从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要让他成为大国，他的名为大，并且让神的祝福可以因着亚伯拉罕临到地上的万族。从那个时候开始，神便多次的向亚伯拉罕与他来立约。其中一次我们翻到创世纪17章，我们又再一次看到神的心意。17章的4-8节是这样讲的，神对亚伯兰说道，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 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是神所立的约，绝对不会反悔，而且他要永远坚守这样的约。那个约是什么呢？便是让神来做神，让神来做神。我们知道立约都有双方面的，单方面不太需要立约，但是神在这边说他必坚立这个约，其实不用神说他必坚立了，因为他是神，凡是出自于他口中的必要成就。但是神却愿意让我们知道他要坚立他的约。反倒是在约的另外一方，身为人的我们常常毁约。我想到的是，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立志，在神面前表明我们的心，说我们要立志为神如何如何，但是却时常食言而肥，常常纠结在到底这件事情上面，我要不要让神来做神。我们看到当时亚伯拉罕和这个撒拉，他们就是当时直接的当事人，心里面对到神要跟他们立这个约也是纠结。亚伯拉罕当时心想，17章17节，想到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他的太太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于是他们就善用自己的方法，开始为神找出路，为神想要把自己当神。他们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我们那么老了，不可能再生，更何况有这么多的后裔了。那么他和夏甲的这个孩子以实玛利就来让神用吧。第十九节，神说不然 No， 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的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连名字我都为你预备好了哈。我要与他与以撒坚立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于是从圣经的记载之后的发展，我们都知道是也就这样成了。这让我们看到神做他百姓的神，以及他的百姓要不要让他成为他们的神，这样的观念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只要当人不愿意让神来做神，不愿意听从他的管理带领的时候，不愿意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偏离神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么这个时候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就不再临到，反倒是咒诅随之而来。最近教会的读经班在读旧约的历史书，我想我们许多参加这个班级的弟兄姐妹一定可以从以色列民族他们的无论是他们的先知祭司，或者是百姓，或者是君王，这些人他们对神的一个反应，以及当时他们所要面对国家里面的处境，无论是兴盛衰亡，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其实神始终没有改变他要赐福人类的心意，但是人总是没有办法把神当神，不愿意把神当神，总是想要把自己当神，把人当神。其实神的祝福甚至人都还不要开口之前，他就愿意让我们得到这个福气。这张 slide 让我们来重新调整一个祝福的观念，因为我们现在受到太多人的思想，我们总是看到这个利害的关系，所以呢，我对你好，所以你就要对我好，那你对我好的话，我也应当有所回报，所以我们对神所愿意赐给我们的福气福分也不免有这样的心态。当我们听到神要赐福给人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这么想，他会想说，那是不是要我做些什么回报啊？我看看你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我来考虑一下要不要接受。那么也有人呢会等到神看看他先给我怎么样的祝福，然后我再来有条件的选择利益交换。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就是直接在旁边看看你这个神 灵不灵，灵了我就来。礼拜天要讲道，要去教堂嘛，敬拜啊。可是我自己的时间，我自己的工作更重要。等我需要你的祝福的时候，我再过来一下啊，领受一下你的祝福就好。所以我们对祝福的观念，对神要给人祝福的这样观念，完全跟神当初的心意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不会想到说神是先主动要赐福给人，都还没有讲其他话，没有其他条件，神的心意就是要来祝福我们，然后他才说让我做你的神，让你要来听我的话。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人在他的使命当中有份，这个就是神的祝福。当我这样去想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比能够参与在神国度的施工，能够在神的使命当中有份，要来的有意义，要来的荣耀，要来的有价值。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即将有八位弟兄姐妹要接受敬礼，他们每一个人就是凭着信心来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他们愿意相信耶稣是他们回归这个使命之神唯一的道路，而且认定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单单凭着这样的信心，他们就可以开始走在神祝福的道路当中。我们要一同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接下来我要从耶稣的一生来看到他是如何成为神使命的榜样，神使命的典范。我们会真知道他是我们使命的主，也可以从这当中更加认清我们自己的使命，而且这个和神当初最早的心意以及他最终要成就的旨意是没有违背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降生是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了人世间。当耶稣还在母腹里头的时候，玛利亚的颂赞讲到，这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54到55节，这个是我要念的经文。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这里提到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就我们刚刚才读过的，是前后互相呼应的。接着到了路加福音第二章22到32节，这边所记载，这是耶稣还在婴孩的时候，约瑟他的父母亲约瑟玛利亚按着神的律法到耶路撒冷献祭，遇到西面，圣经形容他是又公义又诚虔的，又虔诚的这个西面。当时他看到了主耶稣，就因此向神称颂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这是圣灵感动西面，让我们都能够清楚知道主耶稣就是神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而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领受这份救恩并且接待这个真光在我们生命里头的有福之人。福音书里面耶稣自己的讲话当中也充分地表达了他的生命是一个奉差遣并且要完成父神旨意的这个一个生命。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对话之后，在井边的对话，我相信许多人都非常的熟悉。对话之后，门徒买了食物回来，问他要不要吃。当时耶稣说道，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可以理解当时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有这样的举动，对于犹太人的观念是相当具有冲突性的。在这个时候，耶稣他却愿意去强调，他向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的谈到，也是 奉差要做成的工。另外一次，耶稣在宣告自己是生命的粮之后说道，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因为这原是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就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在世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都离不开天父的旨意，叫凡是相信他的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必要复活。讲到自己的舍命，耶稣说道，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是耶稣自己的宣告，一个来自有权柄掌管生死，有能力死里复活的人所做的宣告。这都因为是神的旨意，所以所有的世人才可以看见一个不会死、不用死，但是却愿意为罪人死的神，也就是耶稣受十字架的折磨。腓立比书这样讲到，他亲自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从生到死，充分写明了神对人的旨意。神向人所立的约是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必定要完成的。神甘心情愿的降生为人，是要完成神对全人类的救赎。他之所以要完成他的救赎计划，是因为要让所有有罪的人因此能够被称为义，恢复原本的关系，完成他创造时的心意。今天神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有因信耶稣基督的人，在我们生命里头，在我们接受主耶稣的那个时候，也自然的被赋予了要加入完成神使命的这样一份责任，就如同耶稣在世时他亲自呼召的门徒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被耶稣亲自选召的门徒。而耶稣与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就曾经这样为他们祷告。耶稣的祷告说到，他们不属于世界，就是他的门徒，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他向父神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耶稣这里说到，你怎样，父神怎样差遣他到世上，如今他也照样要差遣他的门徒到世上。原来我们今天被主差遣，在耶稣的祷告，在他的心里面是这样子的尊贵，他当时怎样被差，我们如今也怎样被差。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是奉主耶稣的名，按着他的权柄被差到世上，基督的使者，我们要因此而感到骄傲，这个骄傲又不太好，可是我们要因此感到荣耀。关于使命之主，最后我要用路加福音的大使命，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跟他们一同同在吃鱼的这段话来看。这段话也是今天我们一同读过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44到49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在这里我们看到，尽管门徒与耶稣他们曾经同出同入有3年多的时间，在耶稣升天 之前他仍不忘叮咛。其实也不是说不能算是叮咛，应该说是因为圣经这里用开窍来形容，显示他们原本也是有困难去了解这段话的。首先我们看到耶稣说到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这是当时犹太人所熟悉的，也是旧约的圣经，凡是这当中所指着弥赛亚基督的话，都完完全全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现在耶稣要门徒去完成的使命，是去奉使命之主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门徒所在之地直传到万邦。这和神最初的心意一致，是要让神的祝福给所有的人临到，不分邦国地界，从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甚至更早，在神创世的时候，神的心意就是如此，他要神领受他的祝福。但是就现实的层面，我们不禁要想想，这是多大的一个难题。我们先不考虑我们自己的处境好了，我们先替当时的门徒来想想，对他们而言，他们心里面原来的那个观念，他们都知道有一位神，就是以色列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些都是他们的老祖宗，他们完全可以理解只有一位神。但是他们也认为这个神只能是他们的神，不是其他的人神，所以外邦人在他们眼中都是不洁净的。刚刚提到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这段对话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心中其实是千百个问号，只差没有当面去问说，哎，拉比，你怎么和这种人讲话？面对这样的这个心态的门徒，耶稣也有准备。从刚刚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是先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所讲的，之后呢，便是让他们去等候圣灵的降临，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也就是我们从使徒行传可以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他们所亲身经历到的。这个圣灵也是耶稣在他们同工的时候，与他门徒同工的时候，曾经当面应许他们的。耶稣说道，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神的灵是有着与他同样使命的圣灵，他要继续与门徒同在，带领着门徒去完成那些他们原来不懂、原来做不到、也不会的这个使命，要将神的福音跨过地域、种族、跨过语言，来传到任何一个有人在的地方，让人能够因着悔改、信耶稣而得到享受神的祝福。今天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里头就有神的灵与我们永永远远同在，圣灵的使命跟神的使命相同，他赐给我们的能力绝对有办法让我们不断的见证到神的能力是有何等大能大力，不断的能够经历到神圣灵的能力。圣经里面常常用军队来形容神的百姓，形容教会要去为主征战得胜，基督徒要穿起属灵的军装。那我们就直接用这样的观念来比喻，一个好的军队军人，光是拥有体格健壮的军人，最精良的武器，还有最好的战略领导，假如一天到晚这群人就是在军营里面拉拉单杠，做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讲来互相比较，你可以做几个，我可以做100个，我可以做200个，互相比较。假如他没有最好的武器，却天天只是在那边擦拭保养，我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特别到高装检的时候，擦拭保养弄得很漂亮啊，因为这是最好的武器。假如他们所谈的战略战术都只停留在纸上谈兵，光说不练，那么这个是一个能打胜仗的军队吗？我们心中会有个问号。我们知道必须配合真枪实弹的演训，才有机会发挥真正的实战果效，上得了战场，克服得了敌人，打赢每一场战争。 圣灵与我们同在，他就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能力。不是那个能力不是只有国庆阅兵的时候才会看到，或者装备检查的时候才会摆出来的那样的武器，只能看不能用。圣灵的能力是真实可靠最精良的武器，当我们上战场去使用去倚靠它的时候，我们便能够见证到它的大能大力。我们为主征战得胜的战场在哪里？是在学校，是在我们生活的社区，还是在甚至在我们家的门口都有可能。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去，叫我们离开，不是要我们 stay。 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会玩这个 online game，常常我看到那个广告大概就是带着一群这个一群人去打打仗啊，什么得一些土地吧，或者什么，我不太清楚啊。我们通常形容这种坐在电脑前面的一天到晚玩 game 的这些人叫做什么？宅男嘛，或者宅女嘛，他们一天到晚坐在电脑前面。所以我们不要成为宅徒啊，我们不要成为宅基督徒啊，我们不要只拥有最好的武器，拥有最好的战略领导，但是我们通只是纸上谈兵，坐在家里面。我们要为主出去，我们要认清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认清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属灵的军装，即便是要在这种艰困的战场上面，仍然要为主征战得胜。神是一切使命之神，他用他口里所发出的命令创造了宇宙万有，设定了宇宙运行的规律，万物都要按照他的旨意互相呼应，将荣耀归给他，从亘古以来就一直是如此。有罪的人要如何能够完成造他的神的使命呢？第一步就是要接受耶稣，因为只有耶稣是回归使命之神的唯一的道路。在座的新朋友、慕道的朋友，你愿意找回你人生真正的使命吗？那么你必须先恢复你跟神的关系，成为基督的门徒。这张 slide 让我们看见如何能够回归使命之神的三个简单的步骤。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在圣洁有权柄荣耀丰富的神面前，没有一个人胆敢说他是没有罪的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二个是 be 相信 believe，相信什么？相信主耶稣为人的罪，为了你我的罪付上了十字架上的代价，用他的性命，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要相信他。第三个是 see confess 宣告，也借着我们这样的信心，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向人、向神来宣告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还有我们的救主。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走在神祝福的使命当中。而对于基督徒而言，主耶稣是我们使命的榜样，他从父神差派在地上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一直到他升天前差派我们要去做的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神的使命。所以我们要效法他，就像一个人的生命要有追求活下去的能力一样，基督徒的新生命也必须带着神的使命而活。神的使命就像我们新生命里面这样的 DNA 一样，不会改变。那么最后我要根据今天的几个大纲来整理出来我们，也就是使命之名应当有的回应，就是勤读使命之书，敬畏使命之神，跟随使命之主，见证使命之灵。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时间，我们等一下有敬礼崇拜， 我就使用这样特别的机会直接来解释。我想特别感谢神，今天有八位弟兄姐妹将要在我们当中接受敬礼，我们一起要来见证到，见证到什么？就是见证到神的使命在我们当中，在这个教会里面发生了作用。同样我们也要借着这个敬礼的崇拜，一同来为主，为神来做见证，将荣耀归他。我们时常会接待或者是见到一些因为可能工作，因为学习的关系来到洛杉矶，而来到我们教会或者是团契当中的人，当中有不少是基督徒，根据他们自己的分享知道他们原本的生命是很不一样，因为在他们原本的观念里面，基督徒不需要接受敬礼，基督徒不需要读圣经，基督徒可以不需要有团契，他们原本的生活跟教会无关，但是他们因为来到我们当中，渐渐这样的观念受到改变，而渐渐产生了影响。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群人，他们愿意勤读圣经，这本书神的话在他们的信仰生活里头有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愿意花时间花精神来查考，去研读，来传讲，来讨论，无论是在主日学里，在团契里，甚至在他们预备查经的时候都非常认真严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愿意谦谦卑卑的将自己的生命渐渐朝着神的话语去修正，去做调整，所以他们绝对可以认识到神的真实可信，认识到神的大能与权柄。当我们晓得如何敬畏神的时候，这便是让神来做神的时候。也因此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都愿意去跟随主耶稣，去效法主耶稣，成为主的门徒，去传主的福音，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头，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而且在我们一起的时候，耶稣也就是我们这一群人的主耶稣。所以当我们就是因为单纯的奉主的名去教导并遵行主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是掺杂什么其他动机，不是高举人的祝福，人的荣耀，而是去传讲主赦罪悔改的道的时候，神的灵便在我们当中按照他自己的应许不断继续的工作，让我们一次又一次见证到圣灵亲自领人悔改接受主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这绝对不是来自于任何人，任何人的智慧，人的力量，人的口才能够做得到的事。我们要为这样的教会，为神在我们当中的见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与敬拜。最后让我们时常能够回归到使命的根源，能够知道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使命是出自于神的心意，让我们知道这个使命有耶稣亲自为我们的榜样，并且有圣灵在我们当中能够让我们看见他的能力。盼望我们在每个人的生命，在教会当中继续为主来做主的见证。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敬拜赞美你，让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你那亘古不变的心意，就是你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今天是一个教会，是一个身体，让我们能够百节各按各职的在你荣耀的使命当中付上我们应当摆上的，也是圣灵亲自带领，让我们从这样的经历当中继续见证你自己的大能。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